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。管春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路痴，他开一个小小的酒吧，但房子是在南京房价很低的时候买的，没有租金，所以经营起来压力不大。他和女朋友毛毛两人经常吵架，有次劝架兼蹭饭，我跟他俩在一家餐厅吃饭，两人怒目相对，我埋头苦吃。管春一摔筷子，气冲冲地去上厕所，半小时都没动静。毛毛打电话，可他手机就搁在饭桌上，去厕所也找不见人。毛毛咬牙切齿，认为这家伙逃跑了。结果当管春满头大汗从餐厅大门奔进来时，大家都惊呆了。他小声说，上完厕所想了会儿吵架用词，想好以后一股劲儿往回跑，不知道怎么穿越走廊就到了新华书店，人家指路，他又走到了正红街广场，最后想了招狠的，索性打车。司机一路开又没听说过这家饭馆，描绘半天已经开到了鼓楼，只好再换辆车才找回来的。在新街口吃饭，上个厕所迷路迷到了鼓楼，毛毛气得笑了。他们经常吵架的原因是酒吧生意不好，毛毛觉得不如索性转手买个房子准备结婚，管春认为酒吧生意再不好可属于自己的心血，不乐意卖。当时我大四，他们吵的东西跟我太遥远，插不进嘴。吵着吵着，两人在2003年分了手。毛毛找了个家具商人，常州人，这是我所知道所有的讯息。而管春依旧守着那家小小的酒吧。管春说，这婊子，亏我还跟他聊过结婚的事儿。这婊子留了堆破烂走了，这婊子走了反而干净，走的时候掉了几颗眼泪，还算有良心。我说，婊子太难听了。管春沉默了一会儿说，这泼妇。说完就哭了，说，老子真想这泼妇啊。我那年刚毕业，每天都在管春那里喝到支离破碎。有一天深夜我喝高了，他没沾一滴酒，搀扶着我进他的二手派利奥，说到他家继续陪我喝。早上醒来，车子停在国道旁的草丛，迎面是块石碑，写着安徽界。我大惊失色，酒意全无，劈头问他什么情况。管春揉揉眼睛说，上错高架口了。我说，那你下来呀。他羞涩地说，我下来了，又下错高架口了。我刹那觉得脑海一片空白。管春说，我怎么老是找不到路。我努力平静说，没关系。管春说，我想通了，我自己找不到路，但是毛毛找到了。他告诉我，以前是爱我的，可爱情会改变，他现在爱那个老男人。我一直愤怒，这不就是变心吗？怎么还理直气壮的？现在我想通了，变心这种事情，我跟他都不能控制。 就算我大喊你不准变心，他就不变心了吗？我说，你没发现迹象？有迹象的时候就得缝缝补补。管春摇摇头，突然暴跳，都过去了，我们还聊这个干嘛？虽然我想通了，但别让我碰到这泼妇。我心想，这不是你开的头吗？发了会儿呆，我问，你身上多少钱？他回答，4000。我数数自己有3000多，兴致勃勃地说，我有条妙计，要不咱们就一路开下去吧，碰到路口就扔硬币，正面往左，反面往右，没心情扔就继续直走。一天天的毫无目标，磕磕碰碰，大呼小叫，忽然寂静，忽然喧嚣，忽而在小镇啃烧鸡，忽而在城里泡酒吧，艰难地穿越江西，拐回浙江，斜斜插进福建，路经风光无限的油菜田，倚山而建的村庄，两边都是水泊的窄窄的田道，没有一盏路灯，月光打碎树影的土路，很多次碰见此路不通的木牌。快到龙岩，车子抛了锚，引擎盖里隐约冒着黑烟，搞得我俩不敢点火。管春叹口气说，正好没钱了，这车也该寿终正寝，找个汽修厂，能卖多少是多少，然后咱们买火车票回南京。最后卖了1000多块，拖走前，管春打开后备箱，呆呆地说，你看。我一看，是毛毛留下的一切物件，相册、明信片、茶杯、毛毯，甚至还有牙刷。砰的一声，管春重重地盖上后备箱，说，拖走吧，爷从此不想看到他，就算相见，如无意外，也是一耳光。我迟疑地说，这些都不要了。管春丢给我一张明信片，说，我和毛毛认识的时候，他在上海读大学，毛毛很喜欢你写的一段话，抄在明信片上寄给我，说这是他对我的要求，我没做到，还给你。我随手塞进背包。拖车拖着一辆废弃的派利奥和满载的回忆走了。管春在烟尘飞舞的国道边待了许久，我在想，他是不是故意载着一车回忆开到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，然后将他们全部放弃。回到南京，管春拼命打理酒吧，生意开始红火，不用周末，每天也都是客满。攒了1年前重新买了辆帕萨特，酒吧生意已经非常固定，就由他妹妹打理，自己没事儿带着狐朋狗友兜风。夏夜山顶，一起玩的朋友说，毛毛完蛋了。我喵喵管春，他面无表情，就壮胆问详情。朋友说，毛毛的老公在河南买地做项目，碰到骗子，没有土地证，千万投资估计打了水漂，到处托人摆平这事儿。过了段时间，我零星了解到，毛毛的老公破产，银行开始拍卖房子。管春冷笑，活该。有天我们经过那家公寓， 管春一脚急刹车，指着前头一辆缓缓靠近的切诺基说，瞧，泼妇老公的车子，大概要被法院牵走了。切诺基停好，毛毛下了车，很慢很慢地走开。我似乎能听见他抽泣的声音。管春扭头说，安全带。我下意识扣好安全带，管春嘿嘿一笑，怒吼一声，接着一脚油门往切诺基撞了上去。两人没事，气囊弹到脸上，砸得我眼镜不知飞哪儿去了。我心中一个声音在疯狂地咆哮，老子要是死了一定到你酒吧去闹鬼。行人纷纷围上，我能看到几十米开外毛毛下白的脸和一米内管春狰狞的脸。图一时痛快，管春只好卖酒吧，整100万，75万赔给毛毛，他带着剩下的20多万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去各个城市开小型演唱会，据说都是当地文艺范儿的酒吧，开一场赔5000。看到这种倾家荡产的节奏，我由衷赞叹，管春真牛啊。我也离开南京，在北京上海各地晃悠。他的手机永远打不通，上 QQ 时看见这货偶尔在，只是简单的聊几句。我心里一直有疑问，终于憋不住问他，你撞车就图个爽吗？管春发个装酷的表情，然后说，他那车我知道，估计只能卖30多万。我说，你赔他75万，是不是让他好歹能留点钱自己过日子？管春没立即回复，又发了个装酷的表情，过了半天说，可能吧，反正老子撞得很爽。说完这孙子就下线了，留个灰色的头像。我突发奇想，从破破烂烂的背包里翻出那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，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这山间清晨一般明亮清爽的人，如奔赴古城道路上阳光一般的人，温暖而不炙热，覆盖我所有肌肤，由起点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。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贯彻未来，数遍生命的公路牌。我看着窗外的北京，下雪了。混不下去，我2年后回到南京。没一个月，大概钱也花光了，管春也回来了，暂时住在我租的破屋子里。两人看几天电视剧，突发奇想，去那家酒吧看看。走进酒吧，基本没客人，就一个姑娘在吧台里熟练地擦着酒杯。管春猛地停下脚步，我仔细看，原来那个姑娘是毛毛。毛毛抬头微笑着说，怎么有空来？管春转身就走，被我拉住。毛毛说， 你撞我车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分手了。他不肯跟我领结婚证。至于为什么，我都不想问原因。分手后，他给了我一辆开了几年的切诺基，我用你赔给我的钱，跟爸妈借了他们要替我买房子的钱，重新把这家酒吧买回来了。毛毛说，买回来也一年了，就是没客人了。管春的嘴巴一直无声地开开合合，从他的嘴型看，我能认出是三个字在重复，这泼妇。毛毛放下杯子，眼泪掉了下来，说，我不会做生意，你可不可以娶我？管春背对着毛毛，身体僵硬，我害怕他冲过去打毛毛耳光，紧紧地抓住他。管春点了点头，这是我见过最隆重的点头，一公分一公分下去，一公分一公分上来，再一公分一公分下去，缓慢而坚定。管春转过身，满脸是泪，说，毛毛，你是不是过得很辛苦？我可不可以娶你？我知道旁人会无法理解，其实一段爱情是不需要别人理解的。我爱你是三个字，三个字组成最复杂的一句话。有些人藏在心里，有些人脱口而出。也许有些人曾静静地看着你，可不可以等等我，等我幡然醒悟，等我明辨是非，等我说服自己，等我爬出悬崖，等我缝好胸腔来看你。可是全世界没有人在等，是这样的，一等，雨水将落满单行道，找不到正确的路标；再一等，生命将写满错别字，看不见华美的封面。全世界都不知道谁在等谁，而管春在等毛毛。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爽的风，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，但没关系，最后是你就好。由起点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。所以管春点点头。那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，贯彻未来，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。